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6月21号，公元2002年7月3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著名政治犯景敏桑布发表新闻声明，西藏东部格德寺面临关闭。为迎接16大顺利召开，中共加强控管媒体。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以保外就医为名提前9年释放的达纳景敏桑布于本月13号抵达美国接受身体全面治疗。现年73岁的达纳景敏桑布昨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了一份新闻声明，声明中指出，我被中国政府以保外就医的形式释放，并在7月13日来到美国，就是和平、公正和人权的一次胜利。这是西藏运动的支持人士、许多政府及个人和组织在国际社会上和西藏境内及境外多年来所进行的援救活动及施加压力的结果。概括起来说，这是国际社会为达赖喇嘛实现他的崇高心愿而大力支持的果实。我从心底里向你们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我到达美国后，马上就住进了乔治顿大学医院，并在那里接受了一系列体检项目，这样我就没有得到与大家见面及畅谈的机会。即使我得表示自1965年起我在监狱里37年中所受的苦是不可估量的，但我从来没有动摇过为西藏取得自由而斗争到底的决心。我在包括拉萨市监狱、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等在内的多所监狱里服过刑。达纳景敏桑布在公开发表的声明中还强调，最重要的是当我开始享受自由幸福的生活之时，我所担心的就是那些继续在黑暗的地牢里遭受折磨的穷游们的命运。因此借此机会，我强烈地呼吁立即释放所有的西藏政治犯。我呼吁请您继续支持西藏运动，直到这一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祝西藏取得胜利。达纳景敏桑布于2002年7月29日美国首都华盛顿。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西藏东部格德寺面临关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络消息，位于西藏东部若尔盖地区，现划为中国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的达仓拉莫格德寺将面临关闭的命运。该寺的僧众及当地的居民正密切地关注寺院未来的发展，原因是若尔盖地区的居民联署签名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邀请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格德仁波切能回到家乡访问，希望能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然而中共当局以流亡藏人如要进入藏区是不受任何限制为由驳回请愿书。中国当局认为煽动居民发起请愿邀请格德仁波切回家乡访问的始作是达仓拉莫格德寺，同时格德仁波切也被扣上了反动分子的标号，所以达仓拉莫格德寺不但遭受到监控，中共当局还开始禁止格德仁波切的著作。之前 给德仁波切的许多珍贵的著作被分散各地的传阅。在西藏至少有30座寺院属于达昌拉姆给德寺。不久之后，中共当局随即在寺院部署人员，对寺院中僧众举行爱国教育，并同时强迫僧众答应协助当局将收回分散各地的仁波切著作。中共当局并指出，如果再有发行这些作品，寺庙将面临关闭的命运。其实这些作品不过是仁波切私人的著作，内容都是叙述如何修行及告诫僧众如何持戒清净，主要作为寺院及僧众生活的指导方针。给德仁波切曾经于1985年首次回到西藏探望亲友，但遗憾的是未能获准返回家乡访问，因为中共当局担心如果让仁波切在家乡停留，引起广大追随者做出反中国政权的行动，而仁波切只在达昌拉姆给德寺停留五天后随即被迫离开西藏，不能回家访问。我们热切地盼望他能回家乡看看。自中共入侵西藏，仁波切由拉萨前往印度已经40年，老一辈藏人更忧心有生之年无法见到仁波切。第11世给德仁波切罗桑丹增景命以系家措，1942年生于西藏东部迭布地区，现中国甘肃省迭布县。1959年跟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仁波切毕业于印度瓦拉纳西西藏综合大学，并获得了拉让巴格西学位，目前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给德佛学院，曾经担任过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随着16大即将召开，中共将持续加强控管媒体，特别包括网络以及部分城市新兴媒体，为的就是在16大前夕严禁不同声音出现。会期在21世纪秋季首次召开，且没有中共元老看盘的中共第16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能在无杂音下顺利召开。据中央社日前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很早就发出文件给各地媒体单位，要求各地加强管理新闻媒体，同时为防止媒体出现脱轨言论，目前正逐步进行媒体整顿工作，而且继停播中共中央电视台两个谈话性节目后，并从7月1号起取消县级电视台各自办的频道，以保证中共16大召开时可以无杂音。据了解，这份文件甚至还列出32项具体指南，要求媒体有关16大的报道都要跟从指南或以新华社为准，而且所有的报道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从国家的稳定发展高度把好舆论关，加强对部下的思想教育，围绕16大宣传16大贯彻16大，为16大召开营造思想舆论气氛。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少都市近年为顺应市场需求，多出现一批思想较开放活跃、风格较大胆的新兴报纸、杂志媒体、出版行业，而这些媒体多已收到来自中共主管部门的特别关照，提醒他们在召开16大之前，若出现有错误倾向的出版物和编辑，就要永远关门。因为这次和过去历次整顿报刊不同，如果编辑不遵守规定，或者表达反对中共的路线，出版物不仅将被永远关闭，也将不再对违反者提出警告或改组编为，将直接被永远撤销执照。此外，鉴于网络消息的无缘佛界，今秋中共召开16大前，中共也早就成立网络警察，并配合有关部门大规模清剿网络。中共公安部长贾春旺就在中国全国公共信息网络安全检查工作会议上说，网络与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相联系，而且摆在首要位置。同时，北京六月网吧大火也给中共宣传部门一个大局整治网吧的机会，重新清查并审核全中国的网吧。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准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药材。
藏医呢，将疾病患病症总分为八支，称为八支病，即孙总纲、儿科、妇科、胁中、金疮、毒症、养生、壮阳等。那么孙总纲又分为内科、热症、上身、脏腑、隐病、零星病、天生八种疮疥等。儿科包括小儿保养、小儿病、小儿重膜等。妇科包括妇科主病、妇科分病、妇科次病等。那么邪宗包括地煞、鬼魂症、疯癫魔症、凶残麻风、脓膜症、健忘症等等。那么此外还有外科症，如头部创伤、颈项创伤、上下躯干创伤、四肢创伤等。对于各种病患都有相应的治疗方法和药物。这方面在四部医典的第三卷《迷诀医典》中有极为详细的阐述。那么到了这里，西藏传统的药物就全部介绍完了。下面我就继续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西藏传统的节日。那么藏族的节日非常的多，除了广大藏族地区普遍的流传的共同节日外，各地区还有些不同的节日。这些节日呢，和西藏的经济生产活动、文化生活、宗教信仰以及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世代传承下来，成为了西藏人民庆祝纪念、文体娱乐、社会交际、祈福、攘灾等的群众性活动，具有浓厚的藏族特点。藏历新年是西藏人民最普遍最隆重的节日，它和中国的春节在时间上大体一致，有时因为闰月而晚一个月。从藏历十二月初开始，家家户户便为过新年而忙碌起来。年前的29号，家家都要大扫除，并于晚间在鞭炮声中把清扫的垃圾通通的送到附近路口点燃烧尽，表示除邪，来年幸福美满。还在灶房正中的墙上和大门上画上各种图案，以照吉祥如意。晚饭全家团聚共餐，谷兔，谷是酒，此兔呢代表29号，兔是兔吧，意为粥。粥里呢还要放糌粑疙瘩，有的糌粑疙瘩里还要包入小石子、辣椒、木炭块、羊毛等物。谁吃着什么，就象征着谁的性格，类似所食的之物。例如，如果吃着辣椒，便象征食者嘴巴厉害；如果吃到木炭块，便象征心黑；如果吃着羊毛，便象征心地善良等等，引得全家哄笑，倍增欢乐热烈的气氛。那么新年的初一，要把长满青苗的长方小盆块摆在佛龛前，预祝农业丰收。那么在甘孜一带，则在屋里摆放盛满五谷的盆盒，上插青稞、小麦穗，祝愿五谷丰登。清晨，家中主妇要早早的起来，到井边或河边去背水，以照吉祥。然后全家都起来，穿上节日盛装。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民俗节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